好，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要开始来看约翰一书。基本上我们的进度，我先跳到我们进度来看一下。今天是12月8号，我们看的是约翰一书，就是整卷约翰一书1章到5章啊。那我们感谢主上周来得及，就是把彼得前后书一次看完了。那所以接下来，下一个星期的话，理论上按照我们进度，应该就是会进入到启示录。但是我想，下星期我们就是约翰二书、三书跟犹大书，然后再接下去，我们就剩下的这4周拿来分配给启示录，就是启示录，到时候再一起看。所以，我们今天就专门只看那个约翰一书。那在看之前，我们还是一起来读一下读经者的信念，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好，那我们一起在开始之前，先有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召聚我们一起在这边来渴慕你的话语。我们求你这个时候与我们众人同在，帮助我们在过去这一周所读过的经文，能够透过今天这样的聚会能够帮大家有一个好的整理让我们能够加深印象，并且能够把这些话语更深的应用放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把它反映出来。愿主祝福我们一起读经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好，那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的简介。约翰一书的简介，一开始我们先来看作者。那这一卷书本身，他没有那种自称说什么。耶稣基督的仆人谁谁谁写信给谁谁，所以这些资料都没有，好像是一个很 casual 的一封信呢。那所以因为没有前面的这些提出，所以变成我们就需要从别的线索来看。那一般来讲，就是大家是公认为耶稣的门徒约翰。那其中有2大原因，一个是教会的传统。早期的教父们呢，就是非常早，教会刚建立起来没有多久，那时候有一些教父对教会是有很大的带领性的这些人，他们都一同认为是这作者是使徒约翰。那这是一个角度，另外一个角度是这个它里面写的很多内容，如果我们大家读过约翰福音的话，就会发现说很多形容的东西，这讲到爱，讲到与主同在。甚至讲到我们今天要看到是那个爱主，就是遵行主的命令，这些都是约翰福音里面有提到的。所以从这些线索来看因为它有很多类似内容之处，我们就看到说这个作者应该是同样一位但是我这边后面又补了一句那不确定的是我们这个时代，人家当时在传的时候是很确定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是因为它上面没有写这是谁写的。可是当时约翰一书在教会当中是被流传的，知道说这是使徒写的，所以如果没有使徒的权柄的话，他就不会在教会里面，他就不会在众教会里面有这样子的流传，这样子被攻读，所以而且会被放到就是圣经里面来，代表是教会都是认同的，所以就说这个东西是本身当时是因为有这样子一个权柄才会有这个功能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看说，这个是使徒写的。那 again 时间、地点跟对象，因为没有直接的记载，所以我们就按照现有的线索来推测，大概应该是在主后的90年，所以那个时候约翰他的年纪也是挺大的了啊。那个地点呢，就是。一般认为，约翰在主被定之后，一直是待在耶路撒冷，因为那个耶稣把这个母亲玛利亚交代给约翰嘛，就是所以约翰就在那边就是尽了这个任务来奉养玛利亚。那一直到是主后70年左右，耶路撒冷就被毁掉了，就被罗马大军来就是整个 整个城都把它给拆掉了、烂掉了啊。那这个也是耶稣基督有预言过的。那所以耶路撒冷被毁之后，他有可能是迁居以弗所，然后所以这一卷约翰一书有可能是在以弗所的地方写的。然后这个书上面也没有写受书者是谁。那但是受书人大概是在这个小亚细亚的各教会，因为他当时就是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啊。那当然我们也晓得说，我们既然知道是约翰一书是既取得这个教会的认可，而且是载入圣经之正典，它是神所默示的，所以此书呢也是圣灵要给现今众教会的信息。所以不只是说受书人是可能是当时在小亚细亚的这些各教会，当然也是给我们的。约翰一书的主题从就是一个事情两个方向来看，一个是驳斥异端，就当时有这么风行的一种思想叫诺斯底主义的这样的异端在教会里面非常的流行，所以约翰一书它这个主题呢，它是拿来驳斥这个异端，他的对于耶稣的这个误认哈，然后就是不正确的认知，驳斥这个异端。同时，他用什么方法来驳斥呢？他用传扬真理，更明白的介绍神是什么样的神，耶稣基督是一个什么样，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来让我们能够来对付异端。所以就是有点像是一体两面，基本上就是有这么一个异端。我要来驳斥他，我要驳斥的话，用什么呢？我用宣扬真理的方法来驳斥这个异端啊。那讲到诺斯底主义，我们就先来看一下，那就是先把这个内容放在心里面来看我们的约翰一书的这个就是里面所写的，就会比较能够理解为什么他有一些口吻，为什么他有些他要提到一些特别的点啊，诺斯底主义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一个这种思想那就是当时他的这种思想呢就被串入这个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的信仰里面，然后就这个地方受到就是污染，然后很多人的思想就有点被带偏了，那这是一个很危险的部分啊，因为他的主要的中心思想是这个灵跟物质两边是分开的，那灵是崇尚的，是属神的啊，那物质就是不好的。那因为这两个的这个就是两极化，灵跟物质是分开的，所以身体是物质嘛，对不对？所以身体是恶的，所以我们人这个有物质，这个我们人也是恶的。OK，那神是灵，所以神是善的。哦，这句话听起来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对不对？那可是因为他的中心思想是这样子一个二元论，所以他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那个转变的那个太多的方法。他除了我们看第二点了，就是身体犹如一个监牢啊，就是困住人的灵魂。所以如果一个人要得救的话呢，他就变成是要脱离这个身体，然后要怎么脱离呢？要获得这个特殊的知识。那一直是诺斯底，就是因的这个，就是因为这个知识而得名哈。那所以人这样子讲的话，就说我人如果要得救的话，那就是把灵跟这个败坏的身体分开，所以我就进入到这个属灵的境界，就是那个美好的、洁净的、善的，然后那个坏的还是留在坏的啊。那这造成什么问题呢？就第一个，我们得救的方法已经变成不是耶稣基督了，是透过一个怎么灵体的这个分离。那另外一点呢，是因为身体是恶的，那耶稣如果是神的话，就不可能有身体。那这个就变成一个大的问题了。那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对不对？那如果耶稣没有一个身体的话，那耶稣变成是什么？所以他们就有两种学说一个是幻影说，似乎有身体，但其实没有，就是大家看到是幻影而已，就是其实你并没有那个实质，但是这个就解释不了为什么耶稣复活之后还可以吃东西，也不用复活，耶稣在世的时候吃东西都是怎么吃的啊？ 那他们就有说啊，反正就是那个就是一种幻影，并不是一个真的。然后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暂时有体说，就是耶稣就是一个一般的人，那就是在那个他受浸的时候，圣灵降下在他身上，那个时候就是好像这个有灵。这个属神灵的那个灵呢，就是短暂的降临在耶稣身上，一直到他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个灵就离开了，所以死的也是就是那个肉体的耶稣就有这种两种学说那这是对于耶稣的这看法。那我们都知道说，这个会很大的影响我们的信仰的认识，因为。我们才从希伯来书读过来，所以我们大祭司不是不能体会我们人的软弱，为什么呢？因为他跟我们都有一样的经历，他是完全的人，在这世上完全的经历，完全的生活，所以他这样子经历过，然后他没有犯罪，所以用这个无罪来代替有罪，这是非常重要。如果他只是一个神的灵在需要时候飘下来一下又飘回去的话，那其实这个救赎的代价。就变得很没有功效，对不对？因为他耶稣是以人的方式没有犯罪，无罪来代替有罪。好，那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东西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这边。那所以对耶稣的看法有两种学说。那对于信徒也变成演变出两种学说来，因为身体是恶的嘛，并不重要，所以我们要努力就是让这个就是到最后就是要让自己的灵脱离这个身体，所以。怎么做呢？我们这是苦行主义，就是苦待己身呢、啊，让他受苦，因为这个就是一直作恶，我们就是要让他苦待己身。另外一种是纵欲，既然身体不重要就可以随便乱来只要到时候灵魂得救都好。那无论如何，这些都跟我们所学习的教导有很大的冲突。那就是带着这样子的一个那个什么，当时的这种风气、思想风气，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话，就比较能够知道说为什么约翰一书就比较能够知道约翰为什么要这么有些地方要这么说。好，那我们先看一下分段。那这边这个分段，我很喜欢王牧师当时他这样子的分，我觉得很好，就用把神的三个属性直接列出来。那其实就按照这样子的一个主题来看每一段经文。一开始说到神是光。然后再说到神是爱，那你看神说到神是爱的篇幅是最大的。那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使徒约翰他就是特别强调爱，他算是使徒当中还有写那个圣经书信的这些人当中，就是把爱讲得最完整的就是他用最大的篇幅来形容。那所以他就讲到说神是爱，那最后第五章的时候也有讲到神是生命，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是要靠着相信耶稣基督得到这个生命，所以刚才说了，就是他这个约翰一书的主题，一个是驳斥异端，一个是宣扬真理，所以我们刚才看的诺斯底主义，就是他要驳斥这个异端，用什么方法呢？宣扬真理，宣扬。神是光，宣扬神是爱，宣扬神是生命，来让我们更加的认识神。好，那从简介到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就直接进入到经文里面，还是一样邀请大家把圣经打开，我们就开始来看。一开始说到的第一节它直接就是进入主题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所以他这边生命之道说的是谁呢？你看他形容，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是我们听见、看见、看过、摸过的。他讲的是耶稣基督，对不对？你们能不能回忆一下约翰？福音的一开始怎么说的？太初有道，对，道与神同在然后这个地方就说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是不是很类似？对不对？说起初原有生命之道，然后 约翰福音的一开始也有讲到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然后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是约翰说的，对不对？他这边说到怎么样？今天约翰一书的第一章就说到说，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个生命已经现出来，我们也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就是将耶稣传给你们。那我们刚才提了诺斯底主义的问题，现在第一节就直接把它给对抗掉，对不对？是真的，我们见过，我们摸过啊，然后而且这个是从太初就有，不是突然间短暂的时候那个受浸的时候这个灵下来一下，然后又离开哈。所以诺斯底的论点之一就是耶稣是凡人，受浸的时候才有神灵，神的灵体哈。但是这边就讲到说，论到从那个什么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这边讲到就是他一开始就有，那就是原来与父神同在，而且现在显在我们当中那个永远的生命，大家应该看得明白，这边在讲就是耶稣基督，然后说的是他是有实体的，是我们所听见、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然后我们看见之后、听见之后，再把它传给你。那还有一点，这边讲到它是与人相交。那我们在前面这几节就看到"相交"这个词出现，那第一章里面就很多相交啊。这个相交是什么意思呢？那其实就是我们现今所说的"团契"这两个字。那因为圣经里面没有出现过"团契"这两个字，但是就是都是用 koinonia 的这个字。就变成我们它同样这个 koinonia 在很多地方翻成不同的词。那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我们在现在我们教会大家比较多认知的这个词就是团契。那这告诉我们说，就是神与人有团契，神与人相交。那我们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明白这个团契的意思是什么是一种生命的交流那诺斯底主义认为这个灵是善的身体是恶的，所以基督既然是灵的话，当然不会有血肉之躯啊。那所以就因为两边很两极化，对不对？所以善的跟恶的不会 mix 的话，就不会有所谓的相交，不会有所谓的团契啊。那但是那个这边所说的使徒约翰说，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是跟他一起有团契的。那讲到团契的话，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koinonia 就是共同分享它团契的定义就是过共同的生活那所以与主团契就是与主过共同的生活，也就是旧约里面我们在旧约会常看到说与主同行，比如说像以诺与主与神同行那信徒团契是建立在与主的团契的基础上面，完整的定义就是在与耶稣基督有个人关系的基础上过共同的生活。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经文是怎么写的那个我们来看一下第三节，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这是跟弟兄姐妹的相交，跟弟兄姐妹的团契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这里就讲到说，我们使徒们是跟父还有耶稣基督有团契，是相交的，所以是建立在跟主的这个关系之上，我们彼此之间有信徒的团契。那这个是怎么理解呢？其实我们从主餐的意义就可以看出来，对不对？我们大家都是不同的个体。可是我们守主餐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说，我们虽然大家都不同，但是我们共同领受同样一位主，共同领受主的身体。那所以主餐它所象征的其中一个意义，就是我们在主里面的合一。所以我们大家本来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一起进入到这个身体，我们就一起相交了。所以是因为有主，如果没有主的话，那我们就是做朋友的关系。 那这种相交就不是那么的那个，就是深入的交流。但是今天却是因为因为主关系，因为我们跟神有了团契，我们就进入到这个主内的团契里面。好，那所以这个地方就说到说，我们这个基础在于我们跟神的关系，然后接下来就是在我们与人的团契。这是一到那个三章一章3到4节，那接下来就 进入第一章的这个神是光的这个点呢、第5节就直接说神就是光。那为什么要讲神就是光呢？因为这个是我们要团契的对象，我们所团契的对象是毫无黑暗的。那 这边有一个概念，就是第一章的这一段。他讲的就是我们行在光明当中，我们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就不犯罪。那这个概念是怎么样呢？我应该这么说吧。他说在神里面没有黑暗，但是他后面又说，我们如果说自己没有罪，我们是自欺，对不对？代表说，哎，人有罪啊。那神是光，他就是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认知。我们现在所要团契的对象，我们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团契的对象是神，在他里面没有黑暗。那所以我就不应该。我们看一下第二章的第一节，他怎么说呢？小子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是要叫你们不犯罪。所以我告诉你们，神是光，在他里面没有黑暗。我们跟这个没有黑暗的神团契，我们不要犯罪。那如果我们犯罪的话，神会赦免我们。你要在神面前认罪，但是我们不要带着犯罪的心态来就近神，来与神同行。你就想一想，如果今天我们大家去参加一个高级宴会，你也会打扮，对不对？你会 dress up，就是有所谓 dress code，因为你希望在那个场合，你看起来是属于这个场合的，你也不会这样子是变成没有礼貌。那从这个角度，我们把它衍生。我们今天是与神同行，在光明中行。那这个光是什么光？是完全没有黑暗的那个光，神就是那光。所以，我们是抱着这种心态，我们就不能带着说：“哎呀，那我在光中行，但是我要到处犯罪。”所以在它里面毫无黑暗，所以我们就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是既是与光同行，我们就杜绝那个犯罪。那如果我们有犯罪的，这个不是告诉我们说哦，因为我跟这光同行，我这个人是干干净净的。因为他经文很明显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对不对？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面。那我们如果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代表说神说我们有犯过罪啊。那我们有犯过罪，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谦卑。我为什么能够在光明中行呢？答案很直接，就是第7节所说的，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是因为耶稣的缘故，我能够在这个光明当中行。那而且他这个洗净的这个词是那个进行式哈，所以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持续的，我们不是说耶稣，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他一次洗净我们罪，我们被神称为义。可是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不断的呢，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血能够让我们在神面前得到接受所以我们就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智，要来到这个要与这个光明的神同行，不要去犯罪。这是这一段告诉我们，就是光明跟罪恶的这个就是对比。那既然我们是走在光明里面，我们就不去犯罪。若有犯罪的第二章也跟我们讲就是。我们就是在神面前认罪，所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光明之子的生活。所以从第一章的第8节讲到认罪不认罪之后，就开始就是一连串。我们既然是行在光明中，我们是光明之子，那我们应该有哪些生活？那约翰一书用的方式比较特别，他就是用这种对比的，所以感觉就很像在看这个智慧文学，就是智慧书、诗歌书里面的这些如果我们看什么箴言呢？看诗篇，你会看到他常用对比的方式，比如说恶人跟义人智慧人跟愚妄人 啊，这些东西就是会用这种对比的方式来形容，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也有很多用这种方式来写作。那以对比来讲这些这五个特征，第一个是认罪与不认罪，那我们就先来看认罪不认罪，是一章的8到10节。如果一个人与神团契的话，那因为光明会显露污点，所以必定会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那如果一个人没有跟神团契的话，那黑暗不显露污点了，所以我们自己本身也不会觉得自己有什么罪。那认罪使人得到赦免。如果我们不认罪的话，那我们当然就不得赦免。所以圣经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这里讲到说，那个什么，神是信实公义的。我想说，那公义必要治理我的罪了，怎么变成赦免我的罪呢？那就是神的公义，他本可以追讨我们的这个罪，但是他却是因为爱赦免我们的，因为爱赦免我们。这个地方也代表说，神他的公义已经得到满足了，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的关系。那我们是认这个罪。神的公义还是可以得到满足，那因为神的爱，我们罪能够得到赦免。但是我们以神为中心生活，然后与全然的这个光明的神团契相交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行在光里。所以即使我有罪，我认自己的罪，那神他会赦免我的罪，那我能够因着这个神的恩典，继续在光当中行。所以这边所讲的，我们大概就知道说，我们要在神面前认罪，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罪得洗净，我们罪得赦了，所以我们就因此在神的里面跟神团契，那我们就走向我们目的是不再犯罪。那耶稣基督是我们中保，耶稣有能力，耶稣有这样子的一个慈爱跟怜悯。成为我们的辩护者，来让我们在神面前得到赦免。所以这边就讲这一段，从第8节到第10节，那其实一直到第2章的一开始，所说的他的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是跟神团契，跟光明的神团契，我们不要犯罪。那有犯罪，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所以既然讲到光明，接下来我们就从第2章又开始继续。遵守主的道跟不遵守主的道，那这里讲的就跟约翰福音里面讲的非常的类似哈，那就是约翰福音，约翰真的是把这个爱神这个事情讲得非常的清楚。那他这边说，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了，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那约翰福音是这么说的：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了，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并蒙我父爱他，我也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这边我们就画了一些等号：认识主等于遵行主道，等于爱主。如果我们认他，我们就是会遵行主的道，那遵行主道就是爱主的行为。所以，一个人如果说他是认识主的，他就会遵行主的道；那不然的话，他就不是认识主。那一个人如果说他爱主，他也会遵行主道，不然他就不是爱主。那这就是遵行主道。所以从这个地方，就是他的不但是文意哦，他的那个词句的用法，跟约翰就是一模一样的，因为你看圣经里面就这么多作者，我们说圣经神是圣经的这个最终的作者，但是神保留每一个作者他自己写作的一些特色文笔。那读约翰写的书信，你却看到说我们若是怎么样，那就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他常常就是用这种等号型的方式在写。那这跟保罗写的不就那个风格就很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更加看到这个约翰的这个文笔的这个影子在这边。好，那我们继续看第2章的第7节这边开始。 爱弟兄与恨弟兄，我们目前是否行在光明当中呢？那回答这个问题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问自己是不是爱弟兄姐妹。就是约翰他所举的例子嘛，对不对？你如果行在光明当中却恨你的弟兄的话，那你就还在黑暗里面。所以我要如何知道我是行在光明当中？那就是看看我有没有恨我的弟兄，是吧？那就是还是我是爱我的弟兄姐妹。如果我恨的话，那我就还在黑暗里。所以那个这边就讲得很直接。那在这里有提到一个那个新旧的命令，对不对？不知道你们读的时候会不会也是觉得有点，觉得有点奇怪，说我给你们一条不是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的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好，那到底是真的还是旧的？那其实这个东西对于使徒约翰来讲，这个命令是新的。当时耶稣传给他们说：“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让你们彼此相爱，对不对？”然后他领受了，他就把它传给信主的人。所以我传出去之后，就是之前已经跟你们讲过，已经传给你们，所以是之前说过的那个旧的命令，但是它也是新的，因为是透过主传给我们的，所以他这边讲到说新的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那我们想一想，在旧约时代就已经有这个，就是要尽心尽意尽心尽力，要爱主你的上帝，然后又要爱人如己。耶稣说这个就是律法总纲就包括在这里面，就是这是最重要的。那但是耶稣就又跟门徒说：“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要你们彼此相爱。一样是爱的道理，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于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这么做，因为我为你们舍命。所以，因为耶稣基督跟他们讲这件事情，带来了一个新的意义。所以，这个新的命令告诉你们要你们爱，那不是你们只是一个哦听到一个条例说哦我们就爱，是耶稣自己亲身体力行去爱弟兄姐妹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再来告诉你们说，所以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它带来是一个全新的意义，因为有主的关系，所以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所以这个是又新又旧的命令。那无论如何说的就是爱，那爱不是一种感觉啊，是一个命令哦，就是给你们一条命令，就是要爱。那3章23节也有说到，这等一下我们会看，就是那个什么，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所以，爱是一个神的命令。那所以不是只是一种那个感觉而已，就说哎呀，我觉得这个人很爱我，然后我觉得我没有特别想要爱这个人，他看起来非常不可爱。结果主给我们一个命令。主给我们一个命令，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记在我们心里面。那我们看下面这些，我们先看一下12节到14节，这边是我不知道你们的圣经，有些圣经会把这边排版就排成像用是那种诗歌的那个文体的方式来排版。对，那因为它这边是用一个比较写诗的方式来体现出来。那这个挺有趣的，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不是那个时代人，所以我们就比较不是很能够体会这种诗意。那其实那个当时他们的写诗的方法，就是当然用惊叹词啊，什么啊，什么啊，对对的，就是一种就是比较有这种情感抒发，然后就是会有一些重复性的东西。重复性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是有诗意的。那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这段话。你读一读，哎，讲了这么一串，结果发现好像有一些句子都重复了那他一开始讲到说我们的罪借主赦免之后，基本上接下来就重复到说我们是认识父、认识起初原有的，然后胜了恶者，这些都重复了。那 重复当中，他也加了一些新的 definition，加了一些新的内容，比如说刚强神的道在你们心里面这是在十四节的后面，少年人，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长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所以， 胜了恶者的方式，就是在主里面刚强，然后有神的道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可以胜了那恶者。对，那基本上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因为约翰写这个东西，写作这个方式，我们都可以把这些画成一个等号，认识神，认识父，就是认识基督。或者是说反过来，认识基督就是认识父，认识基督就是罪得赦免，然后认识基督就是与神团契，与神团契就是主道长存在我们心里面。那主道长存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是能够胜过那个恶者。所以大家可以看，就是这整套的，你看在这他的书信里面就一直重复很多不同的句子，其实他所说的都是一样，是我们是透过。在光明当中，我们跟神团契之后而产生出来，而带出来的。好，那所以这边是讲到说，那个如果在光明当中，我们是爱弟兄，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从神那边所受的命令哦。那所受的命令的话，我们就能够胜过那个恶者。那胜过那个恶者，我们接下来就来看那个恶者所运作的环境是什么。2章15节这边就讲到这个爱神与爱世界，那世界是代表一个跟神对立的一个罪恶的系统，也就是这个所谓的恶者魔鬼他所操作的一个环境范围啊，这是他所操在这当中，就是他可以得到非常完善的运作。那世界的3样事情，我们大家来注意一下，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都是不属于神的。那但是这些就是我们人特别会受到引诱的东西。如果不是肉体方面，那就是眼目方面；那不是眼目方面，那就是心里的这个骄傲啊。那这些都是我目前所看重。你就想想我每天所花的时间比较多是在什么东西上面，你就可以看到说，那其实我好大的比例就是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些肉体情欲、眼目情欲、今生的骄傲。那从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它就让我们渐渐的跟神远离了。那这边却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爱世界，我们要爱神。那在光里面行走，所以我们就可以去避免被这些事情所影响到我们，那就陷入在罪恶当中。那这些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那所以，我们做长远有价值的事情，就是遵行神旨意，而不是这个是一直去跟世界认同跟世界同步，然后在这些情欲当中越陷越深，到最后我们生活的比重完全就变成是属于世界，不属于神。我们要往另外一个方向看这个是我们现今基督徒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非常大的挑战，就是我们所处的。环境之下，就是这些都是充斥着我们的生活。那我们要怎么样在这个环境里面继续站得住脚？他说，唯独遵行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的。那我们也可能也想到说，神就是光，在他里面没有黑暗。那我们是跟神团契，我们越花时间与神同在，我们就越能够胜过这些。那越花时间与神同在，当然这当中也包括花时间与弟兄姐妹们团契透过。这个是我们大家可能也是熟悉的我来读一下提摩太后书2章的第22节，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那这边讲到说，我们要避免这些私欲，避免各种这些世界的情欲等等。那怎么做呢？我们跟有些人一起对不对？就是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一起来追求，所以代表说我们如何面对，如何抵抗我们当然是跟神有很好的关系，我们跟神团契，但是我们也靠着跟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就是靠着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同走，一起来学习可以让我们在这世界上面呢，能够站立得住脚。能够去看重神所看重的，去遵行神的旨意。好，接下来到18节这个地方有提到，敌基督。 那讲到那个，他经文是这么说的：如今是末时，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那所以这边讲的其实是两种敌基督，一种是 the Antichrist，就是大敌基督。那这个是在之后，在帖撒罗尼迦有提到，启示录也有提到啊，他们会自称自己为神，迷惑许多人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将来的事情。但是那个约翰这边也说到说，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所以第一个敌基督他用的时候用的是单数，然后第二个敌基督他用的是复数，所以代表说现在就已经很多就是敌对基督的啊，反对基督的这些教导出现了。那有许多敌对基督的人会出现，比如说这些诺斯底主义者，他们基本上就是把基督他所在这边完成的救赎的功效都看清了，把基督实在世上的这样子的走的这一圈，所有的这些作为都把它轻看了。那所以这些否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些是是敌基督诱惑人远离神了。那所以从这边就把我们带到就是第22节这个地方，讲到认耶稣和不认耶稣。那这个我个人是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哈。行在光明当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按照真理来认识耶稣，并且承认他在生命当中的地位。耶稣到底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什么样的地位？那我说这个东西，特别是在现今的教会里面，我们要特别小心、特别去注意的。有些即使你在教会里面，耶稣的地位也不是他应该要处的地位。那当时他们评论异端的方法就是你认不认识耶稣基督，你认不认子？因为你如果认子，你才有父；你不认子的话，连父都没有了。所以代表说，我们跟神建立关系是靠着子，靠着耶稣基督，而且是他是我所需要去认的。那他基本上，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基督徒，那我们一定要确定说，这个基督在我们信仰里面的成分不要被有任何的缩减。我们是因为信耶稣基督，我才能够跟永生神建立关系，我才领受所谓所应许的圣灵住在我心里面，祷会师来带领我。所以有一些人信了主之后，就开始一直讲说：“哎呀，这是父神对我很有慈爱，父神非常爱我。”那每次都在讲说神的爱，神怎么样？那就是讲到最后是那神的爱在哪里显现？是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显现出来的。那我们就这样子，就好像把耶稣的代价忽略，一直在看说神在我生命当中给我什么样的物质的好处啊？神真是爱我，神对我非常好，神给我什么样的恩典？但是就从这当中就忘记耶稣基督。那另外有一些人是有些基督徒是看重圣灵的能力啊，圣灵很有能力，所以圣灵赐给我力量来面对什么样的挑战，我就得胜了啊！圣灵啊，我什么病痛，我祷告，然后圣灵给我力量，就得到医治了。那讲到最后，就是在讲这些，就是比较超自然或者是一些特殊经历这种东西啊，因为他想要标榜的是所谓的圣灵的带领。可是从这当中，就又把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成分降低了。那我们如果去学习晓得圣灵的工作，就知道圣灵是要来见证耶稣基督的，是要高举耶稣基督的啊。那圣灵是让我明白真理的，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我们要把耶稣基督应该要有的这个地位定位在我们生命当中啊，不要就是把它忽略了，因为如果不认耶稣基督的话，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什么都没有，所以要看重耶稣基督。那接下来这个地方有提到一个词叫恩高啊，这个恩高这个词呢，现在在华人教会里面，其实不是华人教会，所有那个教会当中就是很常被使用。那大家大部分会把恩高跟圣灵做一个等号啊。那但是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是怎么说的，就是在20节说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高，所以恩高是我们领受的，对不对？那英文就是高油。那圣经里面讲到，就是高抹的这个动作是做什么呢？ 受膏者当然是耶稣基督是受膏者，对不对？他是弥赛亚，那受膏他是来拯救我们的。所以从这个高摩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说，可以说是神拣选，神他恩典的拣选。所以我中文翻得很好，是加了一个恩，就是你们受膏的他加是一个神恩典所赐给我们，所以我们领受神的一个高摩，代表说我们是蒙神的恩典，得到这样的一个拣选。那我们受了这个恩典，那受了这个恩典之后呢，我们就有神的道在我们心里面，所以我们就有真理。所以我们继续来往27节这边看，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如果我们回到我刚才所说的，他那个约翰一书，他那第二章一开始所说的那个诗啊，我们跳回去在第十四节的少年人呐、啊，第十四节后半段说：“少年人，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怎么样，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让你们能够胜了那恶者。所以你再回到我们这边才讲的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面，不用人教你们，你们就在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所以神的道让我明白。那你这个地方说这是圣灵的工作，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圣灵是让我明白真理的，对不对？后面也讲到那个约翰一书后面也讲到说圣灵是真理，但是我们看到说他在这个地方圣灵的功能是什么？是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是让我们明白神的教训。那现今的教会会出的问题是拿恩膏拿来形容一种特殊能力，有神的恩膏来给我怎么样怎么样，有神的，但是这个地方就是在那个这里所说的恩膏，就是有神的道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那我们从神那边领受这个是一个特殊神拣选的恩典。我们就用这种方式去看它，不然的话，我们真的是现在教会，就是恩膏都乱用了，对，就是哦，就是哇，这个人讲到特别有恩膏，那讲到特别有恩膏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人他祷告特别有恩膏，那这个是什么意思？那我们要从他这个字里面是怎么，今天他所形容是什么？我们的确是蒙神恩典、蒙神拣选的人。那我们得到神的恩膏，这恩膏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神的道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胜了那恶者，所以我们就不会被这些非真理的事情去诱惑了。因为当时就是诺斯底主义在这个地方在搅扰众人。那神的道长存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能够抵抗，让我们能够借着来抵抗这些恶者，让我们能够胜过恶者。那不是别人教的，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道理，明白神的真理。好，那但是这边很重要，就是所讲的重点还是一样，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份地位啊。那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这个真的是我们现在分辨异端很多的那个就是最主要的一个辨别的方法。有些人你说，哎，什么什么什么是异端？那你看他耶稣在他们的信仰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有些人说耶稣不是神，那就完蛋了嘛，对不对？有些说耶稣只是一个先知什么什么的所以从这个地方就看到说是不是异端，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个衡量耶稣基督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是什么样的地位？第三章，时间。好，第三章，我们是神的儿女哦。那个这一节就是非常美好，我非常喜欢这一节，读了就觉得开始要在草原上面蹦跳的感觉。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何等的慈爱，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那这个是很不得了的事情，因为不只是父借着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拯救了我们，也让耶稣当长子，来带领我们进入到神的家庭里面，让我们也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不只是当神的百姓而已，我们是神的儿女啊！这是何等的慈爱，何等大的恩典啊！那就是 我们，而且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我们也必见到啊主的真体。对，这个是这边讲的一个美好的应许。那我特别提一下，就是第七节说到行义才是义人，我们是神的儿女，然后我们应该就是按照神的旨意来行。那就是神的儿女不会再行在罪恶当中行。那这边所谓的行义才是义人，这个跟我们读雅各书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一样的意思，就是我们既然是说我是神的儿女，既然说我是信主的，那我应该是在我行为当中把它反映出来。第九节说到神的道，这个道呢，其实它的原来的意思是种子，存在它就是那个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面，这个是不难理解的。你想说种什么得什么，对不对？所以我如果是种瓜子就得瓜子，所以我如果是从神生的，是神的这个种子长出来，那是有神的属性。人如果信主了，我们在神里面重生了，那我就是会活出神的属性来，我就不应该活出不同的，我那个不是种的瓜子，结果长出豆子来了。那所以用这个种子的概念来帮助我们理解，是说我们既然是从神生的，那我们长出来应该就是有神的特性。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之前在讲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其实就是神的属性。我既然是从神从圣灵借着水在圣灵里面重生的话，那这个活出来新的生命是属于神的，它就自然会有神的属性啊。那所以。这个神的道啊，讲的也是，就是他原来用的是神的种子，从神生的就有神的属性，不会生出别的来。好，那爱弟兄就显明已经是出死入生。这边开始讲对于爱，开始讲到非常深刻的一种应用。那从耶稣基督的角度啊，主为我们舍命，那我们把这样的爱带在我们心中，那我们也晓得如何来行。那一个最大的表现就是我们也为弟兄舍命。那这个之前约翰一书那个张力弟兄讲到说，我们要用这个主的受苦来武装我们自己，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舍命。那这样子，我们来预备行我们每一天的各样事情的时候，我们用这种心态，就晓得啊，主为我舍命，主这样的这个爱，让我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带着这样一个心态来面对我的生活，来跟人相处，那我也能够抱这样的心态来面对我的弟兄姐妹。主也为他舍命，所以他在神的眼中也是非常 special 的。那所以我也愿意为这个弟兄、为这个姐妹来付出。那个这边有讲到这个彼此相爱，那要在这边有几个，就是我们彼此相爱以基督为相爱的榜样。第三章第十六节说到说，十六节说，对，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所以耶稣基督是榜样。然后17节就叫我们不要塞住这个怜悯的心。18节告诉我们要有实际的表现，什么样的表现呢？在言语上面相爱，在行为上面相爱，在诚实上面相爱。我很高兴说后面第三个有写上诚实，不然有些人有言语行为上面相爱，但其实内心是百般的不愿意啊，所以在诚实上面也能够彼此相爱。好，在第四章的一开始讲到那个神的灵，还有这个谬妄的灵，那 again 这个到最后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差别在于哪里？差别在哪里呢？第四章第二节，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啊，还是一样用耶稣基督来做这个评估。啊，我们就看到说，耶稣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是何等重要，就是要面对这些谬论，面对这些异端的时候，我们要紧紧抓住耶稣在我们当中的地位是什么。啊、哦，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并不是这个诺斯底的思想，说只有灵魂或者是什么幻影而已啊、哦。那主的羊听主的声音，也同意主所差来的的使徒，借着他那个同意主所差来的使徒，然后还有主借他们所传的这些福音，所以我们就可以因此来明白来认识。 他这边说不属神就不听从我们，这就是使徒嘛。所以那个听从我们的是他们是神所差派来的使徒啊，借着他们把神所交代的话语来分享出来。好，那接下来到第四章的后面，再次来声明神就是爱。前面已经讲了很多关于我们要彼此相爱。那但是这边就是更直接的。在第八节的地方就讲到说，神就是爱，那这个我们没有什么问题啊。那个，但是神是爱，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那就是这个爱的生命改变了我们一生，从我们生命流露出他的爱，去爱我们周围的人。因此，我们基督徒人生道路上面，或是阳光灿烂，或是风雨交加，但是我们不寂寞，不惧怕，原因是因为我们心中有神的爱。那爱是神摆在我们生命当中最佳的恩典。与赏赐哦，那所以我们也透过约翰一书再次被提醒，我们今天会成为神的儿女，是因为神的爱。那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动力，也要因为是神的爱来去爱人。那这也是主给我们的命令啊。那最后到第五章讲到就是神就是生命。那我们时间的关系，我特别来讲到，就是约翰福音一开始，那约翰一书一开始是说那个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然后那个就是到最后感谢神，那个什么，这个五章的二十节，我们来看五章二十节他是怎么说的。五章二十节，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这是真神，也是永生。那就是很多人还是会去误解说耶稣基督的身份，那这边就跟你讲得很清楚，就是耶稣基督他是那个永远的生命，然后这是真神，这是永生哦，所以这边也告诉我们，耶稣是神。那我们就是透过这个生命之道，透过耶稣基督来认识神。有一个就是有一句话我很快讲一下，就是那个这边讲到圣灵、水跟血啊。那我们都知道说，耶稣跟尼哥底母讲重生的时候，讲说人若没有从圣灵和水重生的话就不能见神的国。那所以圣灵它是让我们让我们进入神真理的系统，我们是借着圣灵重生的啊。那水是什么意思呢？它水，它有时候是带象征说神的道洗净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是我们，让我明白我们是有罪，我们需要神的赦免，所以它也是一种悔改。因为施浸者约翰在给大家施浸的时候是让大家悔改，然后耶稣基督的血是唯一能够救赎我们的。是能够救赎我们，因为血付上代价了。那所以这三样，他倒就是说这三样都归于一，因为都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透过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所以最后呢，我们来看几句这个约翰一书的金句：神的命令就是我们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命令彼此相爱。这边讲到信耶稣很重要，然后彼此相爱。也是一样重要。我们如果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神的应许愿意洗净我们。那最后这一句，我想我们特别注意是：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们把这句话记在心里面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我这边写的第二个，你有永生吗？你怎么确定？我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有永生。那我们知道说，约翰他说我把这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知道你们自己有永生。所以，我们是因为主的应许，我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不是我感觉我有永生不是一种 feeling 不是，他是说按照神的应许，我们知道，而且神的道在我们里面也能够跟我们一起印证。那你确定你有永生吗？你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你跟他一起相交，你就有永生。那耶稣到底是什么样的地位？我们不要像我刚才说的，有父无子一直在讲神很多恩典天父很慈爱有灵无主， 就讲那个就是圣灵啊大能啊，在我生命当中啊，给我完成多少事情这样子。那我们要尊耶稣基督为主，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生命的主。那最后上面讲到约翰一书的三个大段：神是光，神是爱，神是生命。那我们也去思考说，这三个认知啊，对我们基督徒生活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好，那我们时间到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你是众光之父啊，在你那边啊有一切的美善，你也透过你的极大慈爱，赐下爱子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让我们能够因着耶稣基督能够跟神和好，并且能够认识我们独一的真神。我们感谢你，圣父、圣子、圣灵啊，透过三一慈爱真神，让我们能够跟神重新建立关系，并且在不同的阶段能够得到不同的帮助。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求主真理的灵继续在我们心中来运行，让我们能够来相信、来学习，透过这样子的真理，透过这样的真道，让我们能够胜过那恶者。愿主与我们众人同在，祷告恳求，奉耶稣圣名，阿门。